就雕来给谁呢？给你呀。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完全凭着常，我们所说的信心是凭常识，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一定有弟兄会想到我们，但是就是许多时候你要知道说弟兄是不可靠，就是神才是可靠。有的时候弟兄甚至会忘记，约瑟就这个故事，他以为说他这下出，他这下帮一个人出去了以后，他应该在法老面前能记得他。两年过去，根本就忘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人都是不可靠的，每一个人都像乌鸦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乌鸦那么坏，没有乌鸦那么不可靠，但是你想，一个人能相信乌鸦，才真正能相信是乌鸦的。所以，如果一个弟兄姊妹还是在期待说，如果因着今天我们这样的聚会，慢慢人数就多了，到了一种情境，我们都自动自给了，然后到时候有的弟兄也许想到我们了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对的，是根据常识来想的，但是看神就能够完完全全违反，好像我们的常识，在如果就锻炼训练我们，到底我们真的能完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许多时候我们很矛盾，我们觉得我们相信主的供给，但是不知不觉我们人的手会摆进去，我们觉得今天只要人增加，只要我不是弟兄姊妹越多，弟兄姊妹一定会顾念到我，但是许多时候主让我们学习功课，就是在一个时候弟兄们就是忘记，感谢你，感谢主，主恩待你，叫你不依靠外面，叫你真的能知道说在这个情形下你能让乌鸦来养活你。那么还有现在呢，有一个寡妇，只有寡妇和她的儿子，那么那一瓶里面的油，那个坛里面的面只够他们两个人，你怎么好意思去，你怎么可能挤进去再去分他另外一点资源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那就稀奇不稀奇。每天一直到三年半以后，天天神是这么养活他的，感谢主。你看见吗？不止这样，结果呢，你看他也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那么这个就是以利亚所行的神迹。好了，差不多三年了，快到三年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三年半快到了，所以呢神就让以利亚呢就出去让亚哈能找到他，所以终于呢他让亚哈找到他了。找到他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亚哈呢就去迎接以利亚，那么然后呢亚哈见了以利亚就说，他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？以利亚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的全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家建立去随从巴力，现在你将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力的那450个先知，并耶西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巴别是男的偶像，这个女神呢就是亚瑟拉，所以男神巴力450个先知，女神亚瑟拉有400个先知，你把他们通通找来到加密山来见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决战。以利亚他觉得他主给他的托付，他现在正面的要对付偶像，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到底你们心思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？所以等到以色列人通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上加密山，以利亚就对众人说，你们的心思两意要到几时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力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力。那众人一言不答，他们没有话说，他们回答不出来，因为他们个个都拜了偶像，个个都拜了巴力。所以呢，以利亚就跟众人说：“做耶和华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力的先知却有450个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谁是谁。”所以就找出两个牛犊来，讲好放在台上。一点都不要变化，然后呢当然是让巴力的人先开始， 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早上一直到正午，他们在那里把柴也预备好了。从早晨到午间，他们求告巴利的名，说：“巴利亚，求你应允我。”他们在喊，在那里叫，但是一点的回应也没有。是从早晨到中午，那么在中午以后就说明白了。他觉得神好像听不见呢，那一定要看见我身上流些什么血，谁才看得见呢？所以到了下午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怎么样，用刀枪自割自刺，一直到身体流血，要引起神的注意啊。那个时候以利亚就嘲笑他们呢，说是你们的神，你们大声祷告吧。他们也还在默想，走在一边行路或者睡觉，你们应该叫醒他。那的确的，如果睡着了你看不见，那怎么叫醒他呢？流点血就叫醒，因为他们的偶像就这样的嘛。他们到时候就怕他偶像生气，所以就叫他儿子流血，叫什么流血，就是献祭，根本就这是他们的那个所做的事。而且圣经告诉他们狂呼乱叫，你看黑人所有的这个外邦异教，他们的事情都这个事情。你看，因为他们离开神很远，他们要讨神的欢心，要引起神的注意，他们要怎么总要做一点什么。你看是很清楚的，狂呼乱叫，结果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一天过去了，你看人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啊，从早上的献晚祭的时候，你看见根本他们的神没有听他们。所以这个时候的以利亚就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人就到他那里去。然后呢，他就在耶和华的祭坛那个地方，然后呢就把牛切成筷子，就放在柴上面。那么然后怎么说呢，他说你们在坛的四围要挖沟，然后又在台上呢就摆好了柴，还有切好筷子放在台上，然后对众人说，你要用四个桶子啊，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现在是没有下雨的时候啊，这个每一滴的水都像黄金一样啊，现在你怎么还烧它的水，怎么还把这个四桶的水要倒在上面，不倒一次。你看你们神的做法就是这样子的。而且第二次，而且第三次，水呢就留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那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天下还没有下雨，每一滴水都是很重要的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为着神没有代价是太大，每一条路是太艰难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们都顺服了。所以到了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就来到神面前。那个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，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你是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灰尘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伏伏在地说：“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”以利亚就对他们说：“拿着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个人逃脱。”你想想看，他们糟蹋自己，糟蹋一天了，一天在那狂叫狂叫，弄了半天精疲力尽了。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既然耶和华是神，好像不容许他们，要抓住他们。他们当然跑了，他跑不远的，跑不动的，没有多远的地方就是基顺河，在那里你看见以利亚就杀了他们，一个都没有留下。然后以利亚就对亚哈说，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呢多雨的响声。所以后来他们果然到山上，那没有多久就看见有一片云像手掌那么大，慢慢慢慢就飘过来了。所以再等一等，你看见倾盆大雨。所以那个时候亚哈就套上车子，就怎么样，就跑到耶斯列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过加密山，大概我们不说加密山什么地方，如果加密山尤其南边的地方，因为你必须南边才靠近耶斯列比较近一点，而且否则的话，你加密的北边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海拔那是太远太远，就是不可能。所以你这边，而且你能看见海。那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，你光从那里要跑到耶斯列的时候，那今天开车 最少最少要20分钟才可能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虽然他是奔走在以色列平原上，而那个以色列的道是以色列平原上的一座城，那么整个平原就是因为这座城而有名的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应该是什么时候呢？应该是冬天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冬天呢开始撒玛利亚太冷了，所以以色列呢等于是冬宫一样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看居然下雨哦，那因为三年半都不下雨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让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利亚呢就束上腰，就奔在亚哈的前头，一直到以色列的城门。那么你要知道，人呢比车子跑得快，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，没有错。所以你看，只要圣灵能力在他身上，他的确可以一直跑到以色列的城门。好，到了以色列，就是到了耶西别的地盘。到了耶西别的地盘，他一定会听见耶西别的狠话。你知道这些拜偶像，他们最会讲狠话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这个亚哈就把以利亚所行的，还有他用刀杀了众先知，都告诉耶西别。耶西别就差遣去见以利亚。以利亚那时候多半也在城里面嘛，所以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个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然后下面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利亚看见这个光景就开始逃命，他跑得很快啊，而且一下就跑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那么然后就把仆人留在那里，他自己又走了旷野，走旷野走一天的路程呢，然后就来了罗城树下，因为在别示巴旷野没有树，没有高大的树嘛，只有罗城树，很矮很矮的灌木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去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过我的列祖。就他就躺在罗城树下就睡着了。那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当时他因为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身体完全透支，你看他身体使用的力量是他平常所没有的。所以你想，他这一跑到哪里，跑到以色列已经精疲力竭，第二天在逃命不要忘记啊，是一直从什么的，一从耶稣的平原一直逃到什么，逃到别示巴，那是不平常的一件事情，那真是很远很远的路。那么结果呢，最后还走了一天的路，到了罗城树下。你看看这个人可以是完全精疲力尽，所以他的灵力跟他的体力都到了极限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有一种的病状就产生，那就是忧郁症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说，罢了，求你取去我的心，他要求死。这就证明说这个人已经完完全全落到他自己里面，所以圣经说他就躺在罗城树下就睡着了。那神现在怎么对付他呢？很清楚的，神就有一个天使派他起来吃吧，他观看头旁有一瓶水和炭水或烧的饼，他就吃了，认为他又睡着了。那第二次又派他又起来，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，他就起来吃了喝了。这样就是饮食的力量，不是这样的圣灵的能力，你看见了？许多时候很清楚的，明明就这样做饮食的能力，走四十昼夜，那终于就走到了神的身上。然后下面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了，那以利亚怎么能听见那个微笑的声音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微小的声音，我们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声音，但是我们很少注意那微小声音是有内容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讲圣灵引导，讲到一个地步是非常非常奥秘派，而且是有一点感觉，而且是有一点直觉没有的，只要是圣灵的引导一定是有内容的。圣灵能解释你的环境，圣灵也能解释你，而且在你微小的声音里面，你看见了神要叫以利亚做一些事。后来他果然遵行了神叫他所做的事，他终于扭转了整个的局面。所以我再说一句，许多时候人轻看圣灵引导，人觉得一天到晚与主交通能做出什么大事吗？你不要忘记，如果今天大家到哪里去，到这个法国去， 你到法国，你看法国不远的地方有个修道院，那一班弟兄们就是我们一首诗歌，就是叫做 Bernard de Clairvaux。你像那个弟兄爱主爱这个地步，他可以说连教皇那个都听他的话的，非常非常爱主。按人来讲，他应该没有什么贡献才对，但是很稀奇，那些修士们，他们每天除了读圣经和看望之外，他们在那里就用水力啊，就推动一些事情，也就推动做一个动力。所以到现在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地方后来他们。这个读历史的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就是今天金属工业的发源地。所以如果今天讲到怎么样冶金啊什么的，那最早的贡献什么是这一块的贡献。所以许多时候弟兄们，我们觉得如果你一天到晚与主交锋，你能有多少事？你应该出去做点事情，对国家有点贡献，做投票应该有点贡献。错了，你要知道说，今天整个列王纪上下时局的扭转是因为什么？因为那微小的声音。但是我们普通对那微小的声音太不认识，我们只觉得是个感觉，只觉得是个冲动，只觉得是个带领，只觉得平安和不平安。不是的，那个声音里面能告诉我们，带领我们所应当做的事。结果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先知是我相信说，只有耶利米能写出这样的一卷书，因为所有做先知的人都应该能听见里面的声音，而那个声音不是玄妙，那个声音是有根有据的。神借着他的话，把他说过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。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使命，什么样的话能扭转整个的局面？那我想我们就留到下一次继续再说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我们请大家告诉大家，下一个山我们还要回来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许多宝贵的教训，借着这些故事来勉励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以利亚一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施洗约翰是有以利亚的心志，但愿在你回来以前，我们真是能学习像以利亚来服侍你，能预备你的百姓迎接你的回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些话是何等的真切，也何等的准确，主啊，也何等的动人。我们求你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交在你的手里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